感谢天父，保守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恩典。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苦难中，在灾害中，在失望中，在寻找，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，我们的盼望在你，我们的好处在你，我们需要你。求主带领我们走这条成圣之路，带领我们离开懒散，我们要出发，我们要去寻找神在旷野中要给我们预备的丰富恩典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以色列人的长征终于开始了，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1462年，距离今天有3500年。那个时候的中国处在商周时期。我看到这个新闻，去年在湖南的凤凰县就发现在沱江流域一带，当时已经有人类居住的遗址。以色列人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以后出发的。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在逾越节钉十字架，所以旧约和新约一起呼应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得救完全在乎恩典。但是你要得救，必须要有信心。逾越节本身就是一个对信心的考验，把血涂在门框上就可以得救吗？你相信吗？就算那个灭命的天使他有这个能力把人杀死，他难道分不清犹太人和埃及人？他一定要看看血，啊，闻一下血的味道，羊血，他才可以跳过我在说预言吗？我想以色列人中一定有很多聪明的人，有很多高学位的人，他们会提出疑问，天使既然有超自然的能力，怎么还要靠羊血来分别呢？这不是太幼稚了吗？我们今天的高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阶段，用这个激光的定位，我们可以很准确地从天上打击任何的敌人。在中东现在已经运用了这种技术，所以你涂不涂羊血其实有多大作用呢？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，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。你信吗？在信的人，你才能够看到神的恩典。你不信，你失去了接受神恩典的机会。等到以后我们走旷野的路的时候，我们还会遇到同样的情况。在那个时候，摩西做了一个铜蛇，要求凡是有病的人都来看那条铜蛇，一看就会好了。那个时候一定也有不少人不相信，怎么看一下就会好了呢？怎么望一下铜蛇就会得医治呢？这不是太没有道理了吗？从一般人的眼光来看，大批的人，200多万人，毫无准备的进入旷野，实际上是走向一条死亡之路。所以旷野之路就是信心之路，成圣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相信神的力量。每天你都要仰望神，仰望神干什么？仰望神行神迹。你如果不相信神迹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今天不相信神迹，你就不可能出发，凭什么走？你将永远留在埃及，最后你宣誓变成埃及公民。成圣的路上有很多艰难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走完的，我们以后就会看清楚，大家知道，我想很多人知道，好多人倒在旷野中啊！但愿这不是你，也不是我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条路这么难走，怎么办呢？直到不行，就放弃算了吗？如果你放弃，你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。这是对你信心最大的考验，也是使你信心成长的唯一道路。我们相信耶稣是谁？我们相信耶稣就是道路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更是我们的主。我们要从他身上走过去，也就是说我们要跟随他，要信赖他，要仰望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吃过逾越节晚餐的基督徒，勇敢地出发吧。圣经对以色列人出发的情况描写得非常详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点经文。今天我可能要读得多一点，大家翻到出埃及记12章33到44节。圣经花很多篇幅记载了整个旷野路程的情况，这就是摩西五经。我想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告诉我们，一定神有他非常重要的目的。出埃及记12章33到44节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跟着读第二节。我们把这段经文很好的，这段经文非常重要。埃及人催促百姓，打发他们快出离那地，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。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格去，除了妇人孩子，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。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，这生面原没有发起，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，不能单言，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。这满了430年的那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这里经文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的谨守。今天我们就是新以色列人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是以色列，所以我们也要谨守这一天。逾越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太重要了，这是你得救的那一天，这是你生命改变的那一天，也同时是你离开埃及的那一天。这段经文非常宝贵，你看看以色列怎么走的，他们带着什么？他们带着这个面盆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的脸盆呢，在路上还要做面了，在路上还要把那个无酵饼，这个不要发的，就是我们这个那种什么饼啊， 不发的饼叫什么饼？啊？啊，是死面，死面。嗯，对，我们这里有好多位姐妹做饼很有本事的，啊。你看38节，又有许多闲杂人。好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你知道吧？这句话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以后要出问题的，在路上一定会出问题，因为有很多闲杂人跟着走了，可能里面包括埃及人，埃及人有的也很好玩呢、啊。咦，你们这么多人干什么去？跟着一起去。在这条成圣之路上有很多闲杂人，请注意啊，将来要出问题的。430年在埃及的生活终于结束了，这夜是耶和华的夜，这些人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把他们看成军队，他们出发了。他们从哪里出发？从兰塞出发。下面这个地名要搞清楚了。今天我们开始的课程，我们开始的信息是要比较程度高一点的，我们要接近神学院的课程了，所以肯定会有些人跟不上的。我们希望到了最后进入迦南的时候，大多数的人都跟上，不要掉队啊。从兰塞出发，第一站是什么？苏格。第二站是什么？嗯，一下就没有了。以躺。第三站是什么？啊？咦，怎么两个不一样的？密夺安营，安营在什么地方？密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记着三个名字，每一天每一个星期天都要给你记些名字，到最后42个名字你要还给我。从兰塞出发，兰塞不算，因为是出发地，有的人也算，所以不同的这个表格里面差一点，有的第一站是兰塞，有的呢第一站是苏格。不管怎么样，苏格、以躺、密夺，我们一起来好不好？苏格、以躺、密夺，我们今天就只记这三个站，以后我们慢慢来。为什么我们在密夺我们停了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密夺前后有重要的差别？谁知道？谁知道？对了，你看这个钟立勇不愧为是老基督徒。在这个山寨以后就要过红海了，这是一件大事，在这个42站里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过红海，你过不了红海，你到不了迦南美地。所以我们先记住红海前的山寨，苏格、以躺、密夺，行不行？今天晚上回去好好思想苏格、以躺、密夺，苏格、以躺、密夺。在密夺就进红海了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事，这永远是以色列人难忘的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难忘的那一天。下次我们要过红海了，大家准备好，过红海前要准备的。所以在过红海前有三站：苏格、以躺、密夺。过红海以后还有39站，不要有的人红海过了，我受过洗了，受过洗以后还有39站。我们先今天来思想的，就是在这三站 这个三个战，以色列人学了些什么功课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三战发生过什么事情。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圣经的基础。你不把事实搞清楚，你这知道要属灵的这个信息、属灵的教训、属灵的意义，你不把这个历史的事实搞清楚，你这个属灵的教训有时候是很危险的，是你自己读进去的，不是你读出来的。什么属灵的意念意义在这个三个章里面出来呢？从南塞往东走，是吧？整个的这个迦南美地在东面，这没问题。往东走有什么情况？两条路，是哪一条？你知道吗？从南塞出来往东走有两条路啊！我们来读一下经文，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。圣经都有，我讲的全部内容圣经都有，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对圣经不熟悉，他以为是我讲的。今天我要把这个根据都放在这里，让你一起慢慢读啊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也是我读一节，大家跟着读一节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腓力斯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走那里，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，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好，这段经文大家看，已经看到了这个差别了。两条路，南塞出发，两条路，一条是什么路？腓力斯地的道路，还有一条什么路？红海旷野的路。清楚了吧？可能你很模糊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地图了。这个我们都是这个神学院的水平嘛，那当然是要很严格的。先看看这个地图。看得清楚一点，我们以后啊，就是要专门看中哪一个啊？就这一块，这块看到吗？这块地方看清楚没有？这个今后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这块里面搞来搞去了。这块叫什么？西南半岛，这是从卫星上拍下来的。据说这块地方是地球上从卫星拍照最清楚的一块，为什么？污染非常小，这个地方是不毛之地，没有人去的，很难生存的。稍微离开一点，看到吗？这什么？啊？ 尼罗河三角洲，这条有尼罗河，你看绿绿的，绿的就表示什么？有植物，很肥哦。你看，稍微差一点，这是一块不毛之地。你看这个地，这里是地中海，这个地中海，地中海附近还有一点陆地，然后呢，地势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这里最高，这是什么？西南山。西南山，这就是什么？红海，红海有两条这个进去的，这条叫什么？啊，苏云石，苏云石湾，这里就是苏云石运河，今天世界上很有名的苏云石运河，这条叫雅各巴湾，都是红海的一个分两条分支。所以实际上以色列人过的红海是什么红海？不是这里的红海，你不要搞错，不是这里的，这里的红海好宽啊，几百里宽，那是走一夜都，就不要说这个海里面的路，就是甘露你走一天都不可能走。以色列人过的红海是这里的红海，那个红海一直进来进来进到这里。好，清楚没有？这个地方，那以色列就在这里，你看它也有一块陆地，很好的，这就是以色列的地方。迦南美地，这就是迦南美地，这就是埃及，就是经过这个西南半岛。我们就要对西南半岛，因为这个西南半岛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对我们基督教来说，对犹太教来说，对我们圣经来说，太丰富的内容发生在西南半岛。这个西南半岛真值得你在那里好好，这个很多人就到那里去这个旅游啊，去走这个以色列人的那条路啊。这个那么里面怎么有两条路呢？我们看下一张，这就是以色列人这个从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叫 Nile Delta 走走走走走走，这个西南半岛到西南山，走到迦南美地。这是一条传统，这条路不是很清楚，在这里过红海不是非常严格，但是很多地方已经考古已经找到，那这条是传统的出埃及道路。再下一站，那么我们要仔细了，我们一点点把地图放大放大放大啊！你要搞得很清楚，兰塞在哪里，苏格在哪里，伊塘在哪里，是吧？我们这个神学考试都是这样，给你一张空白地图，上面你自己圈兰塞、伊塘、苏格、密夺，看到吗？什么地方是兰塞？这里没有。兰塞还有一个名字，兰塞还有一个名字叫 Tinis。 所以你不知道兰塞另外一个名字的话，那看下面是 Ramses， 看到吗？ Ramses 他的名字另外一个名字叫 Tinis。 为什么他叫兰塞知道吧？啊，谁知道的？对 ，the name of Pharaoh， 他是皇帝的名字取名的。这个皇帝的名字就叫兰塞。你知道这个兰塞皇帝活了多长？啊，再考你一下。我们今天这个是叫圣经的 Olympic。你知道兰塞皇帝活多长时间？活91岁，他比那个伊丽莎白女王还厉害，所以他的儿子很困难了、啊。等到他去世以后，儿子做皇帝的话，年纪已经很老了。所以这个埃及的皇朝在兰塞儿子做皇帝的时候，已经不是太那个，因为他自己也老了，不是很这个巩固，也是不很有力了。 你知道神就是在这个时候给埃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，所以这个神的计划400多年，他选哪个时候？他就选这个兰塞的儿子当皇帝的时候，国家不稳定，国力不强，正好把以色列人带走啊，这叫兰塞，看到吗？正好是尼罗河什么啊？尼罗河三角洲的地方。这里什么以躺，这什么密夺，看到吗？兰塞以躺密夺，看到这条路吗？这条叫什么路？腓力斯地的道路。从这个兰塞出发有两条路，一条朝北走，经过这个腓力斯路到迦南，一条朝南走，经过这个红海，这里是红海，然后往南走，往南走到西乃山。所以呢，兰塞出发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腓力斯路。什么叫腓力斯路？就是腓力斯人当年他们走这条路到这个腓力斯地方，这个以色列国旁边有一个叫腓力斯国，他们呢走这条近路，走这条靠近地中海的路，这条路很好走，这条路你想大批人都在那里走的话，路一定很宽，而且呢这个水也不错，就在海边嘛。但是神不让他们走这条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神不让他们走这条路啊？怎么往回走？哦，这个是权威军的想法啊。为什么啊？哎，怎么叫怕在打仗？什么意思？腓力斯人在那里，这叫腓力斯路，不是腓力斯人在那里。谁知道？哦，不知道。好，我们不谈了。埃及的北边是地中海，沿着地中海一条路到迦南，那条路叫腓力斯路，腓力斯地的道路，是一条近路，一下子可以到迦南，大概要几天呢？四天就到了。所以以后你看新闻呢，在这个中东战争的时候，以色列要打那个埃及，他们怎么打的？他们就是出兵占领这个西南半岛。他们用几天时间占领西南半岛？4天。占领整个西南半岛，那里有一个以色列的将军非常有名，叫达扬，他趁着埃及军队一部分这个第二兵团，一部分第三兵团中间有个空档，他一下子穿过去，在后面包围住第三兵团，穿过那条腓力斯路，后面一点，旁边一点，所以把整个埃及第三兵团包围。这场战争很有名的，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好，我们不去谈这个，今天不是谈战争。好，我们灯开一下吧，这个稍微舒服一点。神带他们绕道而行，神带他们走红海旷野的路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很小心。我们今天成圣之路实际上是一条什么路？旷野之路，是沿着红海的路，这不是往北走，是往南走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第18节说都带着兵器，带着兵器怎么样呢？下面一句话，上去。好，再下一张 啊，这个等一下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啊，这个西南半岛现在这样看，这是地中海，你看一点点这个地形图啊，现在给你看这个地势啊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这里最高，这里就是西南山，所以呢，圣经用上去。上去这两个字很有意思了，上去这两个字说明什么？他们是走山，走山路是往山上爬，不是走平路，这条是腓力斯路，腓力斯地路，这条啊是上去的路，叫上去，清楚了吧？带着兵器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他们走的路是上去的路。红海呢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这个叫苏云石湾，这条叫阿戈巴湾，雅戈巴湾靠近这个埃及的，这是苏伊士湾。那么你有的人说了，在这里过红海，这个怎么算法呢？这里是红海可以算，这里怎么是红海呢？这里还有陆地了，所以很多圣经的这个学者挑战这个历史，说这个过红海不是真的，实际上过一个很浅的湖，湖水很浅的，你脚躺躺就可以过去，不是神迹。那么这个呢，经过考古，经过当年的分析，当年的水啊，这个譬如说在这里啊，以逊比较，当年在这里就是海，红海，所以这里有一段陆地呢，慢慢水下去，退出，所以当年的红海这里一直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，一直进到这里。所以这个当年说，这个是考古问题，我们不今天不能讲很多，我们只给你告诉你一个大概的问题。这个如果专门讲考古，那又是一个专题，要讲很长时间。所以神带领他们走的是一条旷野之路，是一个南方的路，这就是以色列当初走的路线。为什么神要带他们走南方之路呢？有个很重要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因为神在这里等着大家。这里什么？西南山。神要在西南山跟百姓见面，最后我们会讲到的，我们不是最后了，这个是开始的。一年以后他们就到了西南山，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律法，在那里接受了十条诫命。所以神是很有计划的，你不要看这42章好像非常随意的，很这个偶然的，不，这42章每一站神都有安排的。比如说我们讲一下，这个苏格是第一站，在这里是吧？苏格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再来这个奥林匹克一下，这个苏格什么意思？谁知道苏格？这个比较难一点了啊。苏格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深盆，就是深处的盆，或者简单一点就马槽吧。你记得什么吗？耶稣降生在马槽里，耶稣就是从马槽开始走他这条世界的道路。我们呢，我们从苏格开始走这条成圣之路。所以每一站都是重要的，每一站都是神有意的安排，精心的安排，你绝对不可以疏忽，要非常的小心。希望你经过了这次红海之路、旷野之路，我们大家对圣经、对神的计划都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。好，我们现在回过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腓力斯路，刚才没讲完，退过来。好，在这里，哎，刚才就是刚才这张，不，前面的，后面，哎，对对， 看到这个吗？这条腓力什么？这里什么？看到这个字是这个英文的啊，叫什么？塔尔哈比亚，塔尔哈比亚，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小山坡，这是一个小山坡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腓力什路的路上，这个小山坡上，在1980年代。那时候你知道以色列占领西南半岛，以色列占领西南半岛，那些考古学家兴奋了，他们都跑到那个西南半岛去考古，因为埃及占领的时候人家不行，现在又还给埃及，所以考古学又不行。这个在塔尔哈布亚发现了一个土小山坡，这个小山坡下面发现了一个什么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法老重兵防守的地方。所以法老让以色列人出走，他放心，你们一定走这条路的，你们一定走腓力什路。在这个腓力什路上，在那个塔尔哈布亚的地方，我已经重兵防守，所以你们这批人最后呢一定是完蛋。所以神呢叫以色列人不要从那里走，朝南走。朝南走有没有路？有的，但这路很难走，你们不会选择的，所以最后你们一定上我的计。你们走吧，走到那个腓力什路的塔尔哈布亚，那里我有一个军事要地，我一定可以把你们全部消灭。但是他没想到，不是摩西在带路，是谁在带路？是神在带路。神带的什么路？就是那条南方之路。南方之路呢不好走，但是南方之路有没有路呢？有没有路？有没有路？有的，叫什么路？这条路，这叫什么路啊？这字太小啊，看不大清楚。就是那些埃及的奴隶，他们在埃及帮家人做事，帮埃及人做事，他们觉得赚头不够，家里做着事情，我要把你做什么赚钱，所以就把那些奴隶送到哪里呢？就送到了西南半岛。在西南半岛的南面，那里有什么？有铜矿，有宝石矿，所以呢这里这条叫做矿工之路，矿奴之路，那这里叫矿奴之路，去找矿，把那些这个叫什么，把那些这个埃及的奴隶送去找矿。在那个深山老林里，在那个西南半岛的南边去开矿。所以这条路是有的，为什么有？今天的考古学发现了，发现了那些矿工那年早年在那里忍受着饥饿，忍受着太阳温度高到这个华氏110度啊，我们还没到110度，他们是经常的到100，所以那个荆棘很容易被烧起来，你记得吗？摩西在那个这个看到那个荆棘被火烧，但是摩西那个是神迹，我们不要搞错了，他那个不是神迹。为什么？太阳晒得太厉害，荆棘很容易起火。在那些地方，矿工们受不了生活的压力，很多死去，但是也有些人在那个石头上写下日记，写下一些打油诗，现在留下来可以作为我们的历史的依据，说明在当年确实有 人烟在那里经过。所以摩西带以色列人走的那条什么路，就是往南边的什么路，旷奴之路。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历史都是非常清楚的，都是有根据的。我们不是乱讲，我们不是讲什么天方夜谭，我们不是讲那些神话传说，我们讲历史。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神的带领，看到神的计划，看到神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一个奴隶，在埃及的奴隶，变成他自己的百姓。摄氏43度，白天的温度110度，你想一想看，我们今天100度了，101度，我们这些人就在我们在那个 Richland 的沙漠就感到很受不了。那些人在110度的沙漠里，要过多少时间？过40年，不容易吧？所以圣经称旷野叫什么？有一个专门的形容词的，叫什么？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哇，这个旷野真是大而可畏啊！好，我们再看看兰塞吧，从兰塞出发往前，再往前。不是，你是往后了，这些，哎，不对，刚才兰塞的现在的状况，哎呀，好漂亮，一片绿色，兰塞，好美呀，像江南风光。你知道埃及这个国家吗？埃及这个国家98%是沙漠。98%，他一年大概只有下雨的时间只有10天，不知道跟绿巨人比，他比我们多还少，我们可能不止10天吧。难得下雨，对埃及人来讲，这个水太重要了。那么，水从哪里来呢？靠下雨不行，从河里来，从尼罗河河来。尼罗河是一条非常这个富裕，带来财富，带来生活，带来各种好处的一条河。因为它每年要泛滥2次，春天泛滥一次，这个秋天泛滥一次。这个河水一泛滥，在这个河的两岸，特别在下游的三角洲，那个土地啊被水浇一次，然后这河里面的这个废这个杂的东西又留在土地上，所以呢不要浇水，第二呢不要施肥，天然的浇水，天然的施肥。两次这个一泛滥以后啊，这个农民这个种地快活死了。我曾经也下放过，下放在安徽的和县，那个叫河，叫围田，你们不知道听到过围田吗？土字旁一个鱼，你们听到过吗？你们都不从那里出生的吗？他们给我讲一句话，他们说围田好做，五月难过。因为这个五月要发水，那现在你看这个到处中国也在一发水以后，这个围田呢、啊在都是在河两岸的，这个水出来以后呢，把这个土地呢都浇了一遍，而且呢肥料撒了一遍，所以这个围田的土地都非常肥而且黑，这个跟尼罗河一模一样，尼罗河两边的土地又肥又黑。围田好做啊，不要浇水，不要施肥，但是五月难过的，五月发水发得不好，他发的正好，浇一下，他收回去了；发的不好，他乱泛滥，然后大家就水灾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东西要控制。好在这尼罗河神控制的很好，两次的这个泛滥， 都是很少影响这个两岸的老百姓的住宿。所以尼罗河好做，尼罗河是太美了，尼罗河是古代文明的一个地方摇篮。你知道这个文明的摇篮都是在什么河边的？还有什么地方是摇篮？大比就是那个两河流域，有弗拉迪迪格里斯，还有什么？尼罗河，还有什么？长江黄河，是吧？我在上海，我就是长江三角洲。哎呦，长江三角洲的土地都肥啊！你看看那里的农民啊，真快活死了。种一亩地，你看那个粮食绿油油的，你一到里面到安徽，你就要过了江苏，你就看那个土地又平，它的产量又低。哎呀，尼罗河好地方啊，尼罗河真是好地方啊。你知道兰塞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兰塞是什么？啊？谁知道兰塞的？我要考你一下了，我们要熟悉圣经呢。你知道兰塞在圣经怎么讲的？没有人知道。好，我们读圣经《创世纪》47章。兰塞多美啊，创世纪47章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要已经到时间了，来。兰塞就是在歌善，这埃及的这个尼罗河下游，尼罗河的三角洲有一片土地叫歌善。歌善是以色列人定居的，在歌善这片大土地里面有一个城市，有一个据点，就叫兰塞。兰塞是歌善是尼罗河下游最好的，兰塞是歌善里面最好的，也就是埃及最顶呱呱的一块土地给了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，你要搞清楚呢。从兰塞到苏格，从最肥的、最理想的一个居住地，到了什么？到了马槽，到了牛棚，开始走这条旷野之路，也就是成圣之路。今天我们就到这里。